线上跟在座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很高兴在主日早晨，再有这次的机会分享上帝的话语。愿上帝的恩典、慈爱和祝福与我们同在，从岁首到年终，从日出到日落，伴随着我们每一天。前阵子跟破虎啊。我们的胡旭明执事还有克平弟兄在聊天，他说我们要不要选一个日子，哪一天我们去 San Diego 靠近墨西哥的地方钓鱼。他说那边的鱼很大也很多然后呢他说我们可以在渔船上钓三个晚上然后呢还有一个很好的deal我们钓几条鱼我们就可以拿回家几条，我们钓100条我们就可以拿100条回去，而且那边鱼很大有的还有那个 yellowfin 的 tuna 那一种鱼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如果钓了200-300条怎么办呢？那破虎说我们就去 租一部车子，然后把它载回来San Jose。然后我说那接下来呢，然后接下来就麻烦陈长老来杀鱼那讲到钓鱼，我记得在很久以前至少20几年前我们家人教会我曾经在 Monterey 那边租了一艘50尺的渔船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都参加了然后呢我们找一个礼拜六的早上一大早，大家都很高兴的然后我们就开车然后到 Monterey， 然后呢我们就上了渔船我们更加的兴奋那渔船开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乘长风破万里浪破万里浪然后呢我们渔船开到一个定点的时候马达就停住了，那船长就跟我们讲说下面很多鱼，然后呢叫我们每一个人把鱼竿鱼线就往下放下去，放到底然后呢数十大家都开口数十 1,2,3 然后数到 10然后就卷那个圈卷那个鱼竿的圈子，然后数到十的时候就往上拉，哇一拉不得了，几乎每一个鱼竿都有鱼我们就非常的高兴把鱼就钓上来。然后呢有一个弟兄说牧师没有来今天牧师没有来我们要不要拿几条鱼给牧师那个有一个弟兄就说好那他就拿一个桶子放在中间，然后就说这样吧我们钓10条就给牧师1条然后就钓大家就很高兴然后大家都钓很多鱼，然后要回程的时候我就去看看那个桶子里面的鱼真的是很多有大也有小但是满满的一桶真的是满载而归然后呢大家都很高兴的就回到San Jose来那个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真的很可爱，我们对牧师真的是很好，很有爱心。我记得田牧师以前开会的时候常常跟我们这些做长职者说，你们要对传道人好一点没有错，我们要对传道人好一点。我记得我想了一个爱神的爱上帝的弟兄姊妹，他一定是爱教会，一个爱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他一定爱传道人不过钓了那么多鱼，那天晚上在我家杀鱼杀到11点半我们家后院的猫都在打架好，感谢神，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慈悲天父，万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是你复活，是你得胜的日子，你的爱再次让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求主将你的慈爱和恩典 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在你荣耀的恩典中是我们门恩的确据，也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无论是讲的听的都蒙你的悦纳，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啊，今天我要正道的题目是有福的盼望啊，有福的盼望。那经文呢是出自在诗篇的23篇呢就有六节，短短的六节。这个诗篇这二十三篇中虽然没有直接出现有福的啊这个字啊有福的，但是你如果仔细把它读啊这个六节的经文，你就发现到很清楚的它刻画着有福的生命，有福的安息，还有有福的永远。你会发现啊，这大牧者所牧养的羊就是多么的有福，而且非常的有福气。啊，弟兄姊妹，如果有人问你说圣经中哪一段你最喜爱的经文，很多人会回答说诗篇二十三篇啊。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啊，除了主祷文以外，我想诗篇二十三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一段经文啊。上一个主日，安娜跟英梅啊，他们啊拉小提琴啊，也是拉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这首歌啊，我们曾经在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在湾区的培灵布道会，我们的诗班也献过，而且我们在啊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也献过啊。很感谢神啊。那二十三篇，不论在任何的一个场合啊，任何的一个年龄，都很适合的啊一段的一个经节。如果你要跟人家传福音介绍未信者，我想也是一个很恰当啊很恰当的一个选择啊。我们首先我们大家来先来思考一下诗篇二十三篇，它是它的背景啊，它的背景二十三篇是大卫的诗啊。那大卫呢是以色列国最伟大的君王，他的人生有很多的曲折。小时候他是看养了一个小牧童，他被父亲啊所忽略，但是长大后因为偶然的机会把哥利亚杀了，大家都知道那个巨人啊哥利亚。然后呢他就一夜成名，那就却照所罗门王所嫉妒，就是开始他的啊逃难的生涯。最后呢神帮助他登上了王位，但是呢大卫他胜不过情欲的试探，他贪恋他的忠臣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还设计杀害了八十八，把八十八夺为自己己有。大卫呢，他不但犯了奸淫，而不惜他借刀又杀人，把手下杀了，又抢了别人的太太。这件事情呢，大大的得罪了神。有一天呢，大卫就醒过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写下了动人的认罪诗。就是诗篇的五十一篇，认罪诗五十一篇。圣经的记载，大卫与八十八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接他，大卫就写了这首诗。那这首诗呢，一共有十九节啊，我是把其中的啊三节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卫的认罪诗，他写道：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有正直的灵。我想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大家常常讲啊，是我们基督徒历代基督徒所喜爱的一首金诗啊，我们叫它金诗啊。那大卫年老的时候回顾自己一生而写的，他发现虽然人生有大起大落的时候，但最宝贵的就是在他的人生的里面有上帝与他同行，有神与他同行。我们来先来看第一节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是一种关系的表达，也就是耶和华与我同在。耶和华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称呼是神的一个名字啊。如果你看那个出埃及记啊，第三章十四节，当神对摩西说 I am who I am， 那中文呢就把它翻译出来是自有拥有的那一位。神说我的名字叫耶和华，我是自有拥有的，而且是永远存在的。所以耶和华是那位自有拥有的神，也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耶和华是，那这个是呢在原文的啊解释是现在是，不是过去是，也不是将来是，都不是，是现在是。耶和华他现在是我的牧者，他永远是我的牧者。今天七月十号他是我的牧者，明天十一号也是我的牧者，每一个礼拜都是，每一个月都是，每一年都是，我在家里也是，我出外工作也是，我在平安的时候也是，在危险的时候也是，我在丰腴丰盛的时候，我在缺乏的时候都是，也就是在任何的环境的当中，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就是强调我跟他的关系。有一个故事你们也许别听说过啊，有两位牧师在度假，他到英国的威尔斯的一个山脉当中去徒步，在山眼间呢他遇到一个小孩子，一个牧羊的小孩子停留下来与他交谈，然后呢他发现这个小孩并没有上过学校受过教育，他也不知道有关于任何基督教的这个信仰。这两位牧师呢最后向他读诗篇第23篇，然后呢并且帮助他建立了个人信仰。他教他们重复的这几个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然后第二年呢这两位牧师重回这个山脉中，这次呢他去造访了一间小屋，然后这屋主的女主人呢给他牛奶喝这位女士呢注意到这两位牧师一直在注视着他壁炉架上有一个小男孩的照片，那女士说那是我的儿子，他在去年冬天一次暴风雪中在照亮他的羊死去了，但是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的右手紧紧握着他左手的第四只手指其中一个牧师就回答说，是这样的，我们去年遇见你的儿子，当时他还是一个牧羊人，我们教他重复的念诗篇23篇的第一句，我告诉他无论你在任何时候对自己说这句话，就停留在第四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The Lord is my shepherd。 台湾话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日文呢，日文怎么讲呢？日文说秀哇是西诺凯，秀哇是西诺凯。巴基斯坦这个地方有很多吃羊的这种野兽恶兽所以呢牧羊人一定要看守羊群，而羊跟牧羊人的关系是非常非常亲密的。牧羊人呢他可以认识，几乎可以认识每一只羊，每一只羊呢也认识他的主人，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了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所以呢很亲密的关系，我们的人生就有一种归属感。为什么有归属感？因为我们地上所有的身份就会改变，我们都有结束的一天，但神给我们一个 新的身份。就像哥林多后书5:10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是新造的人，什么是新造的人？就是属于上帝的人，属于主的人。这个身份超过一切的国界，超过种族，一切的环境。我们在天上的身份是永永远远的，让我们真的有这种归属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这是一种供应，就是神当然神都会先给我们供应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相信了神以后，你会不会觉得生活会有缺乏吗？但是有一点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相信神的人有时会从神而来特别特别的一个祝福，但这个不是最重要。那英文圣经说 I shall not be in want, I shall not be in want,就是我不再有需要了，因为这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我在这里面不再有其他的需要。 够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真的，只要耶和华的牧者，我们真的是够了。弟兄姊妹，你的钱，你有钱，你不一定会够的。你事业很成功，也不一定会够。你儿孙满堂，你也不一定会够。有位神学家说，我们没有找到这位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得不到安息的。有人说，神在我们的心中就造了一个洞，除了你找了一个尺寸大小一模一样的东西塞进去，大小一模一样 no tolerance， 没有那个什么误差啊，公差啊，否则你不会说够了，不用找了。 I shall not be in want， 是一种满足感，一种真实的满足感。弟兄姊妹，你找到了这位神，我们不需要找其他的东西来填满你的空虚，就够了。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啊，这些经文如果图画的话很美啊。那这重点呢，不是在于青草地，不是在于溪水旁，而是在于他，是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是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有没有青草地和溪水旁不是重点，因为有一天你会用尽的。当然有这位神就不一样，因为他会带领的一生，会带领到青草地到溪水旁。假如有一天你草吃完了，你溪水喝光了，这位大不能会带你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去。有时候你想一想，有青草地，有溪水旁，又有水喝，又有草吃，人生会有安全感。如果你的人生是建立在物质上，那你的安全感是绝对不够的，绝对不够的。有一个故事，有位牧师被一个教会邀请去讲道，在别州啊，他就很高兴，然后就坐了飞机，然后到了那一州去要讲道。他一发现呢，他的行李箱里面呢忘了带西装啊。然后呢，他就急急忙忙的在附近找到一间卖衣服的店，他就进去，然后就找西装，找了一下子，然后他找到一件西装很适合，很不错，而且很便宜，他就很高兴，然后去算账。然后老板说，你这西装不错吧？他说是不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摸来摸去，这个西装怎么没有口袋？啊，那个老板说，这个西装是我们对街里面一条巷子里面一个店里面那边的人穿的，那边的人呢都不用口袋。弟兄姊妹，这边就想到传道书五章十五节说，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啊。第三节，这节呢重点说出在神的引导。我们的神，他不单单使我们生活丰足一无所缺，心灵很平安很宁静，他更是会引导我们走向他所喜悦的义路的啊的神，义路上的神。弟兄姊妹，我养过羊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养过羊。我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我的暑假几乎都在做工，那时候是想说毕业后出国外，去国外留学，不要去洗碗，可是弄到最后还是去洗碗啊。那羊啊，有一本书叫做《土地利用七千年》啊，羊是长着脚的蝗虫，长着脚的蝗虫哦，它就是看到绿色、青色的啊就吃啊，台湾话就更七就夹了啊，看到青色它就吃。所以一些农民最怕就是羊，因为羊啊，如果被那个吃过的那些作物啊，那怎么样长也长不好。还有羊啊， 羊的话，你要放羊出去的话，要露水干了，因为如果露水还有露水的时候，湿湿的羊吃了会拉肚子，所以要的要那个要露水干了以后，然后有一天我记得我就带羊出去，啊，可能有十几头了啊，我就啊那时候也当牧羊人了啊，然后到那个啊相思树那边好多有一个地方有相思树林，我，啊，在那相思树林我就去把羊放在那里给他们吃草。有一天啊，傍晚的时候，我要把羊啊赶回那个羊圈去啊，那就是少了一只，真的是少了一只。我怎么数都是少了一只，哇，真的是很紧张，那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啊。然后羊啊，它会你跟它咩，它会咩回来的啊，就是有一种回音啊，它会认识你的主人的。因为我咩了两下，羊就会一直跟我走，啊，走回家。啊，怎么没？就是那一次，就是不会没啊。后来啊，找了半天，原来在我的脚底下，脚的旁边啊，就在我旁边，被那个绳子啊捆着，捆着快死掉了那种样子，不能呼吸了。哇！我那时候找到，终于找到，我非常非常的高兴。那主耶稣不是说100只羊，100只羊试了一只吗？找到回来多高兴吗？啊！不过圣经的描写是把羊赶回去了，我是没有了，我没有赶回去了啊，我就带它回去。那羊呢，它很容易迷失方向的啊，所以这段经文啊，就是用羊来比喻人，因为羊是很笨的动物，有时候呢它只往前不会退，有时候我们人也是一样啊，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神，明明有神，但是呢我们就是不相信啊，有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圣经就明明的告诉我们，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把他永能的神性放在我们里面，就跟圣经里面所讲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看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一定会知道它存在的。弟兄姊妹，这里有讲到引导我走义路，什么是义路呢？那这里就使我想到马太福音有一段大家很熟悉的经节，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求他的国不是求神的天国，不是哦，求神的义，也不是求因信称义哦，因为你信了主耶稣，耶稣以后，你已经进入了神的国，你已经因信啊变称义了。求神的国是求神的一个国度，神的国度的扩张，神的国度扩张就是要传耶稣基督的福音。求神的义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出来，所以他才会领导我们走正义的路，走义路，啊，走正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段经文我想是今天的重点，对我来讲这段经文19世纪的一个名布道家啊，莫迪啊，他解释说死亡的有呼啊，死亡的有呼啊，我是认为是啊死亡的啊安息啊安息啊。弟兄姊妹，在人生的旷野的道路中，我们会行过死荫的幽谷，有时候会遇到困难，碰到不如意的事情，碰到不如意的事情怎么办呢？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啊就不如意啊就是忧虑，一直忧虑一直忧虑啊，第二个呢选择就是祷告，只有这两个选择，没有第三个，你要忧虑就一直忧虑下去，不然你就祷告。最后想到加百农这个地方，有一天耶稣要去传道，在加百农有4个人抬了一个摊子啊，来到耶稣面前来求医治啊，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啊、路加福音都有记载的啊。来到耶稣，因为那时候耶稣在房子里面啊，很多人很多人没有办法挤进去，门口都是人呐，啊。后来这四个人呢，就在耶稣所在的房子的那的屋顶啊，然后这房子的啊。就拆了他的屋顶，然后呢 就把摊子啊，连锁躺卧的这个褥子啊，就是 mattress， 把它坠下去，就把它丢下去，坠下去。这里我就想到我们的弟兄 Mark Song， Mark Song 他生病，而且是大病啊，我们就为他祷告，我们为他祷告。祷告的人呢，就像这四个人，你看那个祷告微信群里面有八十个人以上，八十个人抬着，那这是只有四个人抬着摊子，我们八十个人抬个 Mark Song 到神面前。其实抬到神面前为人代祷，就是要别人的事情抬到上帝的面前，当然你要必相信神必会施恩的。我们代祷做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当尽的一个本分，代祷告就是替别人祷告，也是说成为上帝跟这些生病人之间的一个桥梁。换言之，代祷就是怎样替人家分忧了，分忧了。但是弟兄姊妹，祷告的时候你必须要学习保罗。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四节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遭灾害。人生啊，不可能不遇到困难，不遇到痛苦。但上帝说，即使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我们在敌人的面前，我们一点都不害怕，因为这位神会带领我们，会安慰我们，甚至在敌人的面前为我们预备筵席。这段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我们还可以吃得下，睡得着，用喜乐来面对每一天的困难。弟兄姊妹，每个人都会遇到，有机会遇到黑夜的。当黑夜来到的时候，是谁跟你同行？假如我们有这位创造宇宙主宰与我们同行的时候，我们就不害怕。我常试想，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两件事我们要面对的，一个就是生命，一个就是生活。那生命是什么呢？生命就是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了永远的生命啊，不用担心了，永生。啊，一个生活呢，生活就是怎么过日子，在座的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过日子如何。我就想到摩西临终的时间对十二支派的祝福，当轮到亚瑟支派的时候，摩西说了，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日子如何也必力量也必如何，也就是你活多少日子，上帝要给我们活100岁，神就给你有活到100岁的力量。前阵子跟田师母啊，那有一个交通啊，田师母跟我们分享，有一天啊，他要吃药啊，上了年纪的人多少会吃药啊，那个药品就开不起来，你知道美国那个药啊，药品要先 push down 啊，然后再转，然后他拿去给田牧师的，叫田牧师开啊，那我想田牧师看一下，可能是笑一笑啊，然后田师母说：“你只要压就好了，我来转了。”啊，一下子啊，田师母过去做一下事情过来，田牧师就叫他：“你来看，你来看，这就开了吗？这就开了吗？”弟兄姊妹，99岁哦，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是有一样事情我们不要忘记，就雅各书四章啊，雅各书四章三节所讲的啊，就是你们亲近神的话，神就必亲近你们。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那想去就是你不亲近的话，那当然不亲近。那活在世上，你每个人都要工作，都要承担责任的，背负我们应该背负的担子。我们有时候上班的弟兄姊妹在湾区工作很辛苦，很辛苦。Vivian 啊 ，Vivian 是我们师班的班长啊，慧敏啊。 他跟我太太分享，他说他晚上都做梦啊，梦到数目数字啊。我讲什么数目？那阿拉伯数字啊，就一二三四。我说阿拉伯数那个啊，他做会计的啦，他那个balance sheet的啊，弄不过来啦，所以满脑子都是数目，弄他不能睡觉，很辛苦。那我说，那你怎么跟他讲？我说我还没退休以前，我也是整天晚上是梦到我在 design 那个 chip 啊，什么线有粗的，有细的啦，啊，什么有什么有 noise 啦，什么有 signal 啦，啊，线要怎么绕，不能乱绕啊，啊，那个 chip 要 compact 要小，哇，所以整天晚上脑筋都是那个线路啊。希望他们两位听了4篇23篇以后，今天晚上就做梦4篇23篇，然后做一个幸福的梦。幸福的梦就是白天有说有笑，晚上睡个好觉。马太福音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安息啊！我看我还是分成两种，一种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是得享安息；有一天被主接去的话，就是永生的安息，离世永生的安息。永生的安息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上帝里的安息。我们先来想一想，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要得享安息。其实“安息”这个字含义是非常的深的，这个是原来是从农夫耕种的专用字，也是耕地经过几年的栽种，然后让它休息了一阵子，重新来耕种，这样呢，它的收成就会增加。一块田地休息了一阵子，不是把它荒废掉，我们所谓的休耕，就是休息一阵子，就是它什么呀？重新得力。你就想到以赛亚书的40章31节说到，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却不疲乏。等候啊，在和合本是翻译等候，在其他的啊像台语的圣经里面，他翻译做依靠啊，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依靠啊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就挖口，台湾话叫挖口，挖口。那依靠的相反词就是什么？就是跌倒，就是跌倒啊，台湾叫跌倒。弟兄姊妹，如果你活在世上，你不知道安稳依靠，你不知道平静的等候，你不知道得享安息的人，你就容易跌倒挫败。老人家要小心啊，不要跌倒啊。不过这里跌倒是在邻里的啊。那依靠呢，也是不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呢，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我们在要在邻里面我们重新得力，那有一个秘诀，你要专心的依靠他，你要仰望他，因为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的主，他永远不会疲乏，永远不会困倦，他的智慧更是无法可以测度的，他必定会有足够的力量赐给我们每一位，使我们如鹰展翅，如鹰一般展翅高飞。主耶稣又讲到，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呼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必享安息。柔和，什么是柔和？柔和就是柔软，就是温和。什么叫温和？温和就容易接受，容易接受一个事实，也容易接受一个安慰。这里就我想到，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啊，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以撒，但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时候，我相信以撒也不是 baby 的啊，可能有一段年纪了啊。但是以撒就是很温和、很顺服，要给他爸爸这样绑着，要去献给上帝啊，就是乖乖的。那就创世纪，人家在读15章还是几章的时候，就看到以撒跟他仆人啊去挖井啊，挖到井里面有水的时候，非利士人就赶来就说：“哎，这井是我的。”以撒就那就给你吧，啊！以撒再去别的地方再挖，又挖到，又有水，啊！非利士人又赶来说：“这个井也是我的。” 艾莎说我再给你，艾莎再去挖，第三次挖到就有水，还是有水，上帝祝福的就是这样子。那腓力斯人就不来了，不来了啊，感谢神啊。再来呢，弟兄姊妹，我们有一天我们会到上帝那里去，每一个人都会，那就是什么呢？永享安息，也就是永生的安息，就是在上帝里的安息，在上帝里的安息。诗篇五十六篇第三节第四节，他这样教导我们：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要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就是应许，就是上帝的应许。什么叫做应许？应许就是上帝所答应的事情，既然答应，他就我们就应该超越死亡，超越这个恐惧困境，得到平安。很多人对死亡很恐惧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死后会怎么样呢？但是你读圣经，你就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我们肉体的死亡会回到上帝的怀抱中，主耶稣会带我们回去的，这就是他的应许。我们要用信心去接受，虽然我们还没有遇到，尚未遇到，但是有一天我们会遇到，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心中就没有惧怕。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有同在。在台湾有一位很资深的一位年长的一个牧师，他对年纪大的人啊有一段话，他这么讲的啊，他说交通很发达，我们大家生活也很富裕，人们呢都会利用休假外出旅行，无论你参加旅行团或是自助旅行，你出发前必须呢要有一个周详的计划。旅程结束后当然要回家了，如果以旅行啊，人生的这个旅行啊，一生啊比喻作人生，老年期就是要到了快要回家的时候，这时候你的心情如何？我记得我在小时候，我们家隔壁左边是区公啊，左边是警察局，右边是区公所，到家门口就弄了一个招牌，交通的安全标语，快快乐乐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平平安安的回家。圣经里面大家也很熟悉，主耶稣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耶稣说了一段很宝贵的话，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要信上帝也要信我，在我父亲的家里有许多房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要不是这样我就不说这话，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以后还要再回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为要使你们跟我同在一个地方。主耶稣讲这段话要我们大家要了解，人生的结局，结局是回家，因为你有家才能回，那既然有家才能回，那回家的心情不是很好的无比吗？田牧师以前正道的时候，常常跟一些尼姑和尚传福音，啊，传到最后，我得到了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佛教是出家，我们基督教是回家。那回家之前呢，你当然要有心理准备，你才有一份期待。你想要和自己的亲人相聚相亲，耶稣他先回家为我们准备的地方，他说呢，而且有许多的房间，耶稣又说天上的家就是父亲的家，上帝做我们的父亲，最后我们都要回到那里去，在那里还有许多已经过世的人正过着很幸福的生活，他们也在等我们回去。所以有一天我们每个人要准备有一个心，要准备一个心回天上的家。所以回天上的家的心情应该是真好嘛。基督教有个很好的特点，就是你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你会发现你的未来是充满了有福 有盼望，有福的盼望，还有喜乐。他对性死亡是不惧怕的。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彼得这样讲，他说：神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怎样一个活泼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个活泼的盼望。在台湾有一位很资深的很老的一位牧师，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最有福气的，两种人哦，哪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我们望眼看去那些已经横躺下来享受天上永远安息的人，一种人啊。第二种人，我们这些还直立活着，知道怎样让自己享受真正的平静安稳休息的人。弟兄姊妹，愿我们大家都成为一个相信的人，我们要相信那份在上帝里的安息，那我们今生我们的工作才有意义，上也要相信上帝为我们预备永生的安息，那我们过了今生之后才有意义。我们不要像世界上那些不信的人，因为跌倒失败而永远进不了上帝预备的那天国的安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害怕，也不遭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来看第五节，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呢福杯满溢，福杯满溢。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这就是盼望。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就是分别为圣，使我福杯满溢，就是丰盛。我记得我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我的指导教授啊，跟我很好啊，他很喜欢钓鱼啊。那在日本的话，我们差不多四月的时候就有一个樱花赏樱花，就 sakura mi 啊。然后呢，我们就在啊樱花树下啊，我们的那个同学跟我们教授就围在一起，他就坐在我旁边。啊，他都会带一瓶很大瓶的那个日本酒啊，很大瓶。然后我旁边就有一个杯子，然后他就是把我倒酒，他倒酒已经满了哦，已经满了，他就一直倒。哎，我就觉得奇怪，什么一直倒？那也许是他们的习惯，我不知道，就感觉到那就是福杯满溢，就弗雷鲁就是溢出来啊，溢出来，那酒都溢出来了。我那时候都感到非常非常的。很窝心就对了，怎么对我那么好啊？感谢神。有时候我们在任何的情况里面，弟兄姊妹，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们都要数算上帝的恩典，数算他在我们人生的一同不同的阶段里面如何的引领我们，使我们呢福杯满溢，使我们福杯满溢。大卫他体验到神非常的爱他，大卫犯过很严重的罪，但上帝还是爱他。大卫因为他体验到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最后一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是一种祝福的话。随着我原文的意思是什么？追着我，他追着你啊。什么叫追着你？就是说你想不要都不行啊。今天每个人所寻求的也就是这样嘛，对不对？只有这位神才能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他会追着你，给你追着你，而且呢恩典的是加倍的临到你的身上。有时候我在想，向后看是恩典，向前看也是恩典，真的是祝福满满。大卫他就相信神永远与他同在，相信神的恩惠和慈爱跟着他，他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立志，他在我们上帝的面前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信心，有了信心就产生盼望，有了盼望就产生力量，有了力量你在无论任何的情况，任何的遭遇，任何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因为我们要相信上帝是我们的依靠。我却要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直到永远呢，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一种担保，就担保直到永远呢，就是永恒。大卫为什么有这样的信心呢？因为他过去他经历到上帝许许多多恩典，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一生就满足了，就够了，不需要再去找别的东西。弟兄姊妹，神过去给你什么恩典，以后会继续的给你们的。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殿中，羊被带到圣殿的当中，就是要献祭给神。假如羊不是在圣殿里献祭给神，就是在外面给人吃掉了。每个人的人生，你不是献给神，就是给了魔鬼。因为只有在神里面，才能找到我们人生最终的价值和意义。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感谢神，诗篇九六六节，短短的六节，希望弟兄姊妹永永记在你的心中。你发生什么样的情形啊，就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他会永远的跟你同在。最后我要引用十九世纪深具影响力的布道家莫迪，他把诗篇啊归纳如下。他说：“与我同在的是耶和华，在我下面的是青草地，在我旁边的是溪水，在我面前的是筵席，在我四周的是仇敌，在我后面是恩惠慈爱，在我前头的是耶和华的殿。”我们一同低头做个祷告。慈悲天父，我们再次满心的感谢你，主啊，借着诗篇二十三篇，我们学习到耶和华你是我的牧者，我的牧者，我必不缺乏。我们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每个人能够更加的爱你，也更加的认识你，也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有奔跑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你爱我们的根，也让我们每个人更加的爱你。祷告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陈长老。